诸位大德，我们从这个心地法门六祖坛经开始，一直溯源啊，找这个源头，从六祖坛经、金刚经啊，那为了我们要深入这个楞伽经，我们中间啊也研习过圆觉经啊、八四归集颂以及楞严经。这期间呢，将近了啊，大概是在有五年的时间啊，大概五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塑到达摩祖师交给慧可大师的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啊。达摩大师是以这一部经交给慧可大师用来印心的，我们已经到了禅宗溯源的最后的这一部经典了。那依据承观法师对我的开示，他跟我讲，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研习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研究法华经，自己去深入法华经。那法华经你研读了以后，就可以去研究华严经。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真如妙心的体用。你看那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不思议的境界，其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本地风光的流落啊，我们每个人本有的这个生活的面目是无障碍的，是世事无障碍的法界。那我们研究心地法门理解了以后啊，你再来看华严经呢，那就容易理解了。否则的话，你看华严经呢，那觉得是很神秘啊，好像有点类似一种不可思议的那种著作一样。所以我常举胡适博士看华严经，他说能够写这一部小说的人，他的思想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没有去理解心地法门。那你华严经研习了以后，你就可以再深入涅盘经，讲这佛性的，讲着佛性常住的。所以你一生对于这个佛法的修学，就一个很有整齐、很有次第的这个脉络的阶梯的这样的进修，你就可以抓住佛法的心要。但是大家晓得，我们学习佛法是一定要解行相应，绝对不是说我只要研究经教就可以了。佛法不在文字里面，是借文字来开悟我们的自信的。文字是指月标啊，如果你就是紧紧抓住文字，把它当成是真的，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啊，如果你把文字当成是佛法，你会把手指当成是月亮，就抓住了这个手指，你不仅仅遗失了月亮，也遗失掉了手指头，因为你已经把手指头当成月了。所以我们是要借着解行来相应，最后来契会我们这一念妙心啊，真如妙心，也就是找到我们每个人本具的佛性了。所以修学佛法，我们从解门上来一阶一阶的这样深入，但行门上我们一定要懂得从断恶修善，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下手，然后行六度万恨，行六度，这样来相应，你自然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你自然会有悟处的。或者只有行 而无只有解而无行，那你这个解就会变成了所知障了，变成了佛学家，佛法懂很多，但是不能解脱烦恼，遇到了境界还是会起贪嗔痴慢的。那如果你有行无解，那是瞎念盲修，你不能悟本性，不能知道法界原来就是你自己的一心，你一定是用外道的方法，以身止昧，以昧止身，不能随顺我们的妙缘劫，不能明心见性。所以有行无解，又叫做瞎念盲修。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行解相应，我们才能够这个有真实的悟处。所以没有真修是不可能有真悟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现在我们已经这个正式到了从心地法门六祖坛经下手，已经溯源到最后这一本楞伽阿巴多的宝经了啊。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桌子上有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的课本以及讲义普贤法师他所写的注解，以及默学所写的这个楞伽经的大意的这个稿子，每一个人有没有哪一张？大家有没有拿这个课本跟这个讲义都有了啊。那因为我们这次上课有录音，有录音，同时他也把它录在 MP3 里面，所以我们定的时间一次是2个小时。所以我这次讲课的方法，我就前面1个半小时由我讲，我继续讲完1个半小时，然后后面30分钟就留给大家来发问，来大家来做研讨啊。那有什么问题，就在那个30分钟下课以前，我来做一个这个解答大家的疑问。那如果说是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提早下课，我们就提早下课。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提早下课，希望大家在这个楞伽经上能够多找一些问题，大家来互相讨论。那因为有录音的关系免得这个麦克风搬来搬去，所以我就这次研讨就坐在这个讲台上就像讲经的方式这样来跟大家研讨。那大家不要看我坐在这上面，大家就不好意思提出来发问了还希望能够像我们研讨楞严经一样，大家热烈的提出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部楞伽经我们请大家看这个讲义讲义第一页。我们首先来介绍楞伽经的经本，楞伽经到底有几种版本呢？这个楞伽经呢一共有三种译本。最早就是宋译本，这个宋并不是赵宋，不是赵匡胤那个赵宋，是刘宋。那刘宋是在西元420年至477年间呢，是由刘裕所立的就刘裕所立的这个朝代也就南北朝的开始刘裕他叫宋武帝他自己立的这个称帝的这个名号叫宋武帝，是他所立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刘宋。为什么前面加个刘呢？有别于唐宋的那个赵宋所以他是在西元220年至477年中 啊，这个刘宋，他是由中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中天竺就中印度的这个出家人呢，求那跋陀罗他所翻译的。翻译的时候啊，是在西元443年所译的，也就是在宋文帝元嘉十年这个时候翻译的。那这部楞伽经呢，全名叫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一共有四卷，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叫四卷楞伽了。那这一部四卷楞伽啊，也就是本经，也就是最早的译本。所以我们这部楞伽经里面的文字非常的深色，因为它的年代很早啊，它是在南北朝的初期，那时候我们人的心比较清净，我们心比较清净，所以啊，对于这个文字的领纳，不需要像我们现在写的很长的一段了，你才能够理解。所以这个最早本的这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里面的用字非常的简洁啊，所以啊，有时候你看这个里面的那个几个文字啊，你要表达它的内容，就需要引出一大段的经文。所以研究这部四卷楞伽经的人呢，往往要以七卷楞伽跟十卷楞伽来做参考，才能够翻译出来的。所以它文字最简单、最深色，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时间最早。那第二个版本呢，是魏译本，这个是在北魏时啊，也就是在西元513年所译的。这个是由北天竺沙门，也就是北印度的出家人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入楞伽经》，这部经一共有十卷。那第三种译本呢，是唐译本，是在唐宋的时候，这个唐朝所译的。它是在唐中宗跟则天太后时所翻译的，那个时间是在西元704年，由夷颠三藏法师石叉兰陀所翻译的。所翻译这部楞伽经名称叫《大圣入楞伽经》，这个一共有七卷。那因为到了唐朝，它的用字啊，那就比较接近我们现代的这种文言文了，所以比较容易看得懂，比那个魏译本的那个比较能够让人家理解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魏译本呢，一定要用这个七卷楞伽跟这十卷楞伽来做参考本的。那这以上三种译本呢，大藏经里面通通有收藏的。那本四卷楞伽啊，是达摩祖师啊，在复法给二祖慧可大师以后啊，他不仅传了这个衣钵啊，传了这个袈裟当信物啊，同时呢，亲传于二祖慧可大师这部四卷楞伽。同时达摩祖师告诉慧可大师说啊，吾有楞伽经四卷，也用护汝，即是如来心地要门啊，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啊，底下就是佛之见啊，开示悟入佛之见。换句话来说，就是以这一部经来印心啊，入佛之见嘛。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换句话来说，就是各位都能够证得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呐、啊。那这一部经就用来印经印心的。如果你翻开这部经，念念跟这一部经相应，毫无一点疑惑啊，可见你的知见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的。所以这种大圣了义的经典 不能若心意识来研究的。所以当你在研究这个大圣疗愈的经典的时候啊，如果你看不懂，稍稍动点脑筋就好，稍稍再思维一下。如果你想不出来，你不要继续想下去。如果你继续想了半天，想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了解了，原来是这个，那绝对不是真的，因为你是用心意识的。疗愈的经典它意在言外，不是在文字里面，所以你就是看了这个文字内容，从自己内心领会出来，印出来，那这个就接近你如来的真实意啊。所以这个楞伽经是来印心，印证你是入佛之见的。那接着阿摩祖师 又说啊，无关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啊。啊，这个可以当你的这个指南针，那依着依这部来啊，唯心直进，可以悟道，可以度世啊。那因为世简楞伽啊，是达摩祖师所传的，是用于印心的，所以后世虽见有两种译本，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别位啊，有这十卷楞伽啊，这入楞伽经，也有到了唐译本的这个七卷大圣入楞伽经，所以是两种译本，但大多只是当作参考用的，其目的就是作为深入四简楞伽之参考比对。而且呢，一般谈到楞伽经的时候，也多是指最初诵译的这四简楞伽经而言，也就是这一部楞伽阿耙多罗宝经。所以我们一般说楞伽经就是指这个四简的楞伽阿耙多罗宝经，除非你特别有在加这个七卷的大圣入楞伽经，或者是十卷的入楞伽经啊，那就是指着唐本的跟译本。否则如果说是说这个楞伽经，一般都是指着四卷楞伽而言的。那从达摩祖师以后啊，正法演藏的传承呢，即以楞伽经为印心之据，来印证你是不是开示悟入佛之见。用它来印心的，你打开经典，不假思索，从头看到尾，那个字里文间呢，这文字间呢、啊，那个意义从你内心这样不断的涌出来，从你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不断的涌出来，那你是跟佛心相应的。如果你看不懂，想半天想出来的，那就不是了，那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意识所现的，那不是真实意的。所以他是用这部楞伽经来印心之际啊。后来正如达摩祖师所预言，一百多年以后啊，到了世子道信大师以后啊，楞伽之学渐渐转为只是名相之学啊。因此五祖弘忍大师才改以《金刚经》为禅宗的印心经典，因此《金刚经》开始盛行于世，而《楞伽经》即从隋末初唐开始，约在西元600年左右便渐渐失传了。那因为《楞伽经》的意境非常的深奥啊，它意在言外的，所以不是大圣的根性呢，他只好用研究的，像教下的方法这样来研究，来看注解，来研究，最后变成在讨论法相名词了，而变成教下了，那不是禅宗了。禅宗是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如果大家以这部楞伽经来做研讨的工具，那就变成教下了。所以到了弘忍大师以后啊，才改以《金刚经》印心，短短五千多个字，叫你从这部经来相应你今天的般若心，叫你能够契会实相般若，是这个原因的。那因为《金刚经》 开始盛行于世，更何况宋朝的时候啊，因为由于弘忍大师的倡导，六祖大师的发扬光大，所以到了宋朝的时候，那个出家人考试要考金刚经，要考金刚经，所以金刚经盛行于世，变成家家户晓的一部经典。而楞伽经从隋末初唐开始啊，就渐渐失传了，因为大家不再研究了，因为它文字太艰深了。那一直到北宋仁宗的时候啊，有个朝廷大臣，官名太子太保啊，名叫张安道啊，也叫张乐乾先生呢。他以仁宗庆历啊，也就在西元1041年这个时候啊，他为滁州牧使啊，他到这个滁州牧这个地方啊做州牧官的时候啊，有一天入南雅深色啊，这个南雅是在山东省的一座山名啊，他是在山东省啊一座山啊，他到这个南雅的一个金舍里面呢，出家人住的金舍里面呢，他突然看到有一金函啊，有一部经，他发现了，打开一看呢，啊，一看是《楞伽经》呢，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楞伽经》才再重新出现一次啊，啊，所以才又发掘出《楞伽经》呢。那自读了之后啊，恍然觉得前生之所思啊，如见故物啊，大有所悟啊。可见呢，这个张安道先生啊，过去生就是在这里出家，啊，就是在这个南雅深色这个地方是出家人。这部经是他自己看的啊，他看了这部经悟了以后啊，然后成愿再来示现在人间。现在呢，又回到他的手里，所以他一看，哦，好像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熟悉呢？看得这么清楚的，这如见故物啊，是大有所悟啊。如苏东坡的序中说，张公自一声色，偶见此经，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见魏中数章冰结，细视笔墨，所记宛然啊，悲喜太喜，从此误入啊，常以金手试剂发明新药。所以他一看，这不是我自己的手机吗？啊，像找到遗失很久的这种自己心爱的宝贝一样啊，这悲喜太喜啊，从此误入啊，所以常以金手的试剂发明新药。所以他也常常以我们本经碑手的这个四句偈来教化众生，来讲述我们这个心地的法要啊。这碑手的四句偈啊，就是在我们经文第十二页这个地方，大会赞佛的，这个都是佛所证的这个境界。虽然是赞佛，但是这里面讲的是佛所证入与我们世间法有别于世间法不同的这种领域，这种境界。所以啊，我常常劝大家，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就是要这一生中最重要就是要悟这一念心啊，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悟境缘觉。如果你这一世啊懂得修学心地法门，那你一定要拼此一生悟境缘觉。因为你有这么一次的经验，悟境缘觉这样一次经验，你来一生再继续修学菩萨道。因为学佛本来就是生生世世累积的啊，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大彻悟的这一天。但是先决条件一定要先悟这一念境缘觉，这一念净心啊，知道啊，法界原来就是我自己一心的体相用啊啊，所以我常常讲，你现在眼前的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你要很清楚很清楚去感受到它原来就是你这念心。 根本不是我在看，我在用，我在哈、啊，我在做什么啊？我能够怎么样？绝对没有这些事。唯一就是我这一念梦幻的心变出来这个假象。要，哎，你刹那接触很浅，然后你借着你的行解相应，它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时时刻刻。没事你不要理他，一有事一提那个境界就现前，一有事一提用你所悟的，原来这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这么一提可以来打破你的烦恼。你有这么一念悟尽连结，就一念悟本心的这个经验，你来世一定会回到这个境界啊。所以我常常讲，心喜般若，般若能断心地法门，般若能断，你有这个般若的金刚种子埋植在你的心里头啊。我们本来修行就是累生累世累积而来的嘛，如果我们再到人间继续修行，当然只要是人都会有隔音之谜啊，一定会有谜。但是呢，一阵子以后，只要你因缘具足，你一接触后啊，豁然之间你就会舍掉世间的这种财物啊，你自然就会舍掉世间的五欲六尘，精进在菩提道上。那因为你过去生中有这一念尽性的经验呢，当你在这个菩提道上精进在一个时候啊，你必然又会恢复到你哦，又一念尽性又现前了。你看，那个只是你过去生所修的，又把你现前了。现前了以后再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一世一世累积，一世一世比这个一世一世更进步啊，悟境更深，境界更深，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只是存知见了啊，那这个知见呢，那就有推推转转，推推转转，推推转转。但是你从悟皆念心以后，你生生世世修行，你都会回到这个境界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不是没有帮助，是什么？你出不了三界。你悟本心，你知道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可以以你所悟的本心来观离体、观空啊，观空离相啊。所以你不悟本心，你观空离相，你的观的空是断灭的，因为你不知道离体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你观空是断灭的。你悟本心以后，你观的空是因缘有自性空，是观缘起的。那缘起不需要再去想缘起怎么样，因为你所观的就是离体，所以一定要悟尽缘结啊！啊，从这里起修，那是真修啊！像这位这个张安道先生一样，他过去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看，当他看到这个《楞伽经》啊，然后四系笔墨以后，手机宛然，悲喜太喜。从此悟入，一下子就恢复他原来的境界啊。同时呢，常以金手的事迹发明心量来教化众生的。后来张公以此楞伽经亲自教授苏东坡，你看他没有人教啊，对不对啊？他这么看了看了，哎，突然就悟入了，他还可以去教导苏东坡。哎，苏东坡的佛学底子也是蛮高深的、哦、啊，他还可以去教导他呢。同时呢，出钱，并且出钱30万，请苏东坡刻印此经，另流传于世啊。那苏东坡的好友啊，佛印禅师啊，他就跟他建议啊，向他建议说，请苏东坡刻印呢、啊，不如就由苏东坡自己来书写，然后再来刻印。更能够流传的久啊！啊，因为苏东坡啊，他的书法是非常有名望的，所以世人为了珍惜他的墨宝啊，一定会保存他这个版本呢、啊，保存他所写的这部经呢、啊，啊，一生一世的保存下来啊。那苏东坡于是将此经写一遍，然后刻印传世啊。而我们现在所传的，也就是张公所传。苏东坡机智所抄写出下来的。但是呢，你看底下，然而自隋末到 北宋的末期啊，本经失传已经将近450年了。你看这一段期间呢，没有人能够能够修写这部《楞伽经》了，实在是很遗憾的，它树不到根源呐。啊，我们有幸现在还能亲睹这部无上甚深宝典呢，全拜张苏二大居士之事啊。都是由于这个啊，张安道先生跟苏东坡居士他们所做的功德啊，好，所以一起功德不可没，所以我们特地把它表示出来。那本经一共有4卷，但每一卷都是以传统的方式以卷下分品。你看我们经典的像楞严经啊，一共有10卷啊，那每一卷底下有几品，都是几品这样的。但是本经独特的地方是每一卷只有一品啊，第一卷也只有一品，第二卷也只有一品，第三卷也只有一品，第四卷也只有一品，所以啊4卷总共才4品，而且每一品的品名都是一样的，通通一个名称叫做一切佛以心品，就是佛所说的心地法门，每一品都叫佛所说的一切佛，一切佛所说的心地法门，心理品，这个就非常独特了。那这4卷及4品，我们考其义啊，此经所要陈释者，也就是一切诸佛所共说的第一法门的心要啊，也就是心地法门啊。那这个心地法门就是所谓的自觉圣器，也就是我们这本妙觉心，如来所证的这个本妙觉心，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佛性，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地风光，父母未生前的本地风光。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不是着有就是着空啊，凡夫异界的凡夫着在有啊，那这个似禅似空着在静，声闻缘觉着在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着在涅槃相，菩萨着在中。什么叫做如来的自觉圣器呢？就是这一念心应无所住，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自觉圣器的境界，无所住，不住有，不住空，不住涅槃，不住中啊，说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所以修学佛法除垢啊，有的垢要除啊，无的垢也要除啊。所以古德常讲啊，我们修学佛法有心从无来去有啊，所以有心用到无心处啊，但心里不能存着无心啊，无心不惜有心知啊，有无两边通通要离，这念的无染心就是自觉圣迹的如来的妙觉真心啊，这是一切如来的自证境界，一切诸佛皆以此为心印，故称各品为一切佛以心品。又本经科分方面仅有序分跟正中分，而无流通分，这也是我们本经很特别的地方，它没有流通分，只有序分跟正中分而已。我们本经的经本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本经的大意啊，请看这个讲义啊。佛在《楞伽经》所要开阐的就是性与相二门，而且都是平均发展的，这也是本经的特色之一啊。佛所说的经典呢，像般若就是讲空啊，性就是指空，但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啊，是因缘有自性空啊，不可得空什么呢？毕竟不可得，所以我们听到这个空，总以为什么呢？ 空就是没有，空就是空跟有也离了，空也离了，第一空，那就是这个离体。我们只是会知道，哦，有跟空是相对立的，所以当你用空去掉了有，有去掉了以后，再把空去掉了，就是这个空。但是呢，你不能说是把空去掉了还存那个空空，对不对？你还要把这个空空再去掉啊。所以你看，这个空只能够什么呢？持下慧取呀，所以顿悟自心呢、所以这个空不是你可以想得到的。所以为什么叫第一空？为什么叫诸法毕竟空？就是连空也空，空空也空，空空空也空啊！最后直下慧取，这一念空意，所以叫第一甚至大空。这个叫实相般若啊，空啊，就是我们这一念清净的心体啊。所以从性上来讲，就是从我们心体上来讲，第一空啊，我们现在着有着空都错了，第一空，两边皆离，中道不存的第一空。佛讲的空法就是指我们这念心体。那第二个相门，相就是什么？心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境界的相，这是有，这是境界相是有。外面的这个境界相，我们看了这个五欲六尘啊，我们宇宙万法、森罗万象这些相，从哪里来？它不是外面，不是真有的，是你的事所变现的，是事所缘的。所以事外无尽呐、所以我们眼前境界都是我们内心八事五十一心所互相交集的作用而已，互相感应而升起的这个相、所以啊，我们是活在我们的自心境界呀、所以这个相不是实有的，所以这个相是真空妙有，不是真有的，是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你想想看，相是心变现的，但是能变现这个心的这个相，心体了不可得啊！那性跟相本来是一家，你知道吗？我常常用拂面做比喻，整个拂面呢、这个虽然文字很简单，但是要能够悟啊，确实是要一直熏熏熏。我常常这样做比喻，一个大拂面，它拂面显现空中的倒影，这个拂面不会说哦，这里面的影像都是我所显现的，它没有能现所现的、整个拂面的倒影就是跟拂面的造性是无二无别啊。所以我常常讲，性相本来是一家，佛证的海印三昧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它没有能所啊，没有见分跟相分啊，是一件事啊。所以性相本来是一不是二啊，但是你不守自信，你不守这样一心的这个境界，起了一念无明，一念无明生三系，而有了见分跟相分了。所以你就看到了，哦，我显现了一个相了，就好像你显现那个相，整个拂面就看到那个拂面是一个相，但是这个所有的相也是非常的宁静安详的，宁静的清净极灭，因为只有一嘛，这是四一心呢、只有一啊。但那个见分相分合而为一的那个一心是理一心呢、当有那一念不绝，好了，生三系见分相分出来了，那是四一心，但是可以看到有一相。但是凡夫越迷越深，又在那个一相里面去分别，哦，里面有鸟有树有花草有什么，好了，那就从这个第八世生出前面的七转世生出来的。你只是看到那个见分跟相分的这个一相，那个时候是第八阿赖耶识，没有前面的七转世。但是你继续去分别里面的各种境界的时候，就有了前面的七转世生出来的，就众生就叫越迷越深了。所以你要了解呀、性分性是指我们从我们空，我们这念极静的心体上来讲的，那相就是从我们极静心体显现出来的万法为事，事所缘事所变的这个假象上，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一家？见分跟相分是一家，所以见分他自己不说我能见，相分他自己 也不会说是我是相，他不会。所以性是依相而显的，相是依性而现的，所以两个交合在一起才能够现境界啊。它本来是一，可是我们因为有了能见所见，把它变成二啊。但是当它两个合而为一的这个离体，这个离体，当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这个离体，没有办法说离心言相、离名字相、离言说相啊，无有变异。那个无有变异，这个不生不灭啊，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想、没有办法讲的。但是要来表达我们这个真如境界，要么你就从相分上来讲啊，从四所缘所变现的这个相分来做说明，说明这个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是空的不可得。要么你就从性分上来讲啊，告诉你这个一切法是毕竟空的，是连空也空，空有两边都离的。所以你要怎么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性分跟相分是这个性分跟相分是圆融的，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唯有你要悟这一心，悟这一念心，知道这个一心三谛里啦，空假中啊，真谛、熟谛跟中谛的这三谛里，你能够通达了，性分跟相分才能够圆融。你换句话说，你要悟这一念心，你才能够圆融。所以为什么我们本经就是把性分啊跟相这二门一起讲，就是叫你用这种方法，叫你圆悟这一念心，你才不会啊，要么就偏空，要么就偏有。所以以前常常有空有二中之争。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不悟一心嘛，他不悟一心那就有障碍。你悟了这一念心，一个是能现的心嘛，一个是所现的相嘛，那有什么障碍？所以很多人学净土的跟学禅的在那里互相批评，这个真是障碍啊。为什么呢？禅是从性分上来讲，就是从你这个这一念心心体上来讲，心体空啊，但是心体它遇到了缘，遇到了这个沉静，它能够现境界啊，对不对？那净土的那个土就是从根尘接触所现的那个境界来讲，所以你心清净所现的境界就是清净，你心无染了所见的境界是本质清净即灭相，你就看到了庄严的境界了。你心染污了，境界就跟着染污了。说心净则土净啊，所以啊，禅净是真的不二，是一家。说性相本来也是一家，这二门也是一家，禅净本来也是一家。所以不悟一心，它就会有障碍啊。但是这个一心，离名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言相，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言说，说不出来的。所以你讲一定要从，要么从性门上啊，从空门上，第一空上，从心性上来讲，要么就从相上来讲，从唯识上，从这个相中上来讲，最后目标都是一致的，叫你悟这一念离体，悟这一念心，就是证这个离体，了解实相离体啊。那这个本经呢，所以佛在说一切经呢，就有的从空门来讲。像般若就从空门来讲，像法相唯识这个就是从有门来讲，但最后境界都是要叫你入这个性相本一家，这个实相离体的。那而且那本经就是这样子，它就是平经发展，也就是本经的特色。那一个空中讲这个性中的，讲我们这一念心的心体的，就已经很深，讲实相般若了，就已经相当的深奥了。那讲相中也是一样，你看那个唯识法相中，你要把它弄清楚也是非常的繁琐的，所以这二门都是非常难解的。那你现在本经要把这二门合而为一，你看本经是不是非常的难呢？ 非常的艰深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本经的特色之一啊。所以因此本经不但是信中最高的经典，